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2月28号，公元2015年2月1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藏历新年前夕，西藏各地被加强严管，报告指中国人权处于20年来最差状况。西藏议会祝贺印度平民党大胜德里议会改选，行政中央内政部长会见喜马西亚邦政要。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历新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共政府在西藏各地派驻大批武装军警，加大管控藏人民众的行动，引起藏人们的强烈不满。藏历牧羊新年及中国农历春节即将到来，西藏色达县与首都拉萨以及鲁霍及甘孜等地均出现大批武警和军人巡街的情况，各地陷入了紧张的气氛中。现居瑞士的西藏前政治犯古勒进美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说，
他说你们都懂得了，然后你就决定明白了，那么安心的我们被喷清不了，就把你下了当了，就我们被清不了就了。
上周日15号开始，大批中共军警入驻西藏色达县城，无数军车、装甲车等在县城街头进行一整天的巡逻，并在色达大宾馆前展示军用武器，试图恐吓藏人。同样，在阿坝、鲁霍、甘孜以及西藏首都拉萨等地，也陆续出现当局增派军警严控的情况。由藏人民众在社交网站脸书上发布在西藏首都拉萨街头当局派出装甲车巡逻的图片及文字条款，这是中共当局对藏历新年的另类迎接。国洛进梅介绍说，中共军旗在西藏色达各县城街头随意盘查过往藏人，限制大家的行动自由，给外出看病的民众带来很大不便，引起各方的强烈反感。有民众指责这是中共在当地重蹈文化大革命。另据消息，2月13号，第13世达赖喇嘛公布西藏独立宣言纪念日当天，中共边防军警在中国与尼泊尔边界西藏日喀则樟木口岸处拘捕了多名藏人，目前暂不了解详细情况。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维权机构民生观察公布了2014年中国维稳与人权状况年终总结，指出中共将所有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努力当成危害政权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将维稳体制升级成维安体制，使得2014年中国人权处于20年来最差的状况。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民生观察于昨天2月16号公布了2014年中国维稳与人权状况年终总结，指出在过去一年中，中共大面积抓捕维权律师、学者、记者与 NGO 活动人士，限制新闻与网络自由，被维稳监控的多达约2270人次。这份年终总结分四大部分，在2014年中国维稳的重大变化和动向部分中，中国维稳支出被指连续4年超过国防预算，而在社会抗争网络的形成下，原有的维稳体制效能呈现下降趋势，这使得中共官方将维稳体制升级成维安体制。中共特别将各地区行政性的划分为不同网格，并编码 定位、群体性抗议和敏感人物活动等，同时依此布置各种监控设备，全方位管制维稳对象。维稳与监控的主要状况部分，则记录了当局以暴力手法、大扫荡模式严厉镇压民间社会，继续收紧对媒体的钳制，控制意识形态等情况。在维稳的主要方式和手段部分中，民生观察指出，2014年中共当局滥用扰乱社会秩序、非法集会、寻衅滋事等罪名来打压维权人士。民生观察在2014年中国维稳与人权状况年终总结中强调，中国人权状况的后退和恶化实属近20多年来之最。
你挪威培育弄地抗议，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你挪威培育弄地抗议，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苏南丹培致函印度平民党主席凯杰里瓦尔，向平民党在新德里议会改选中取得压制性胜利而表达了祝贺。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于昨天2月16号代表议会向印度平民党主席凯杰里瓦尔致函，祝贺凯杰里瓦尔领导的印度平民党在新德里议会改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副议长索南丹培在贺函中代表所有流亡藏人，祝贺凯杰里瓦尔在近期的新德里议会改选中所取得的胜利，祝愿他在上任新德里首席部长一职后能够万事如意，同时也感谢他早前对西藏议会代表团的热情招待。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在贺函最后呼吁即将上任新德里首席部长一职的凯杰里瓦尔能够支持达赖喇嘛尊者提倡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帮助解决西藏问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什卓玛在藏历新年来临之际拜访了包括喜马拉雅邦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格等数名政要，送上了藏历新年的祝福。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本月15号当天，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什卓玛在达兰萨拉同前来出席会议的邦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格等政要进行了会面。陪同加什卓玛一同前往拜访的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秘书长索南多加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
在这里他的喜马拉雅的基本的事当可能给他人生都给创作期可能当下来都
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格与该邦各部门部长日前在达兰萨拉举行了一次会议。借这个机会，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什卓玛与我前去进行了拜访，并在藏历新年来临之际向他们表达了祝福。在会面中，双方还讨论了喜马歇尔邦辖内流亡藏人的生活情况。
恰当的群众协商就是能成立下小协商会。
索南多加介绍说，此次加什卓玛除了同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格会面外，还同该邦运输民用供应部部长巴利、园艺部部长维迪亚女士以及邦议会的多名议员等进行了会面。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 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鲍瓦格桑千灿翻译并亲属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金藏人不愿同汉人打交道的原因是，汉军给西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不管汉军在西藏怎样烧毁寺庙、砸烂佛像，清军军官却不制止，因此西藏人怒火中烧，怎能不反抗汉人呢？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有写信给达赖喇嘛，请原谅清军在西藏之过火行为。我们要恢复1910年被清皇取消的达赖喇嘛之称号。对此，达赖喇嘛回答说：“我不要什么中国政府的所谓称呼，我是在担任西藏政教最高统治权。”十三达赖喇嘛在山顶死后去过养子住了数月之后，于1913年正藏历水鼠年12月6日在庄严隆重的庆祝中回到拉萨。达赖喇嘛回拉萨不久，就向全西藏的官员和庶民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宣言，这就是著名的水牛年宣言。以前西藏与元朝、明朝、清朝都建立了友好的使者与避使者之相互依赖关系，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四川、云南之部分汉人吞治我西藏疆域之野心日益膨胀，并派大量军队攻占拉萨。西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已将侵略西藏之清军赶出拉萨，我也安全地回到我合法的神圣的国家。现在坑渠的汉军也正在被赶出，中国假以共识名义想把学于西藏殖民化的企图犹如沙漠中的脚印、天空中的彩虹已经消失了，学于圣的众生再度得到了一个快乐和平的时期。从现在起，我给你们所有的人规定如下任务，大家务必认真执行。第一，福利安乐之根源是对于佛法珍宝倍加恭敬，使其长盛不衰，因此保护和大昭寺等所有教本寺院是很重要的。第二，各教本寺院要认真学习和修习显密二教。第三，西藏政府的文武官员在税收坏庶民打交道时，应该以公正诚实的态度执行自己的任务，更不准以砍掉肢体来处罚庶民。第四，西藏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佛教国度，虽然我们保卫自己的国家会遇到某些困难，但为了保证和维持我们国家的独立，每一个人都必须努力工作。第五，西藏虽然人口稀少，但土地辽阔，从经济、政府或任何人都不准组织人民开垦荒地种植树木。藏历水鼠年1月8日法子布达拉宫，大家能不能跟应？从公元1904年至1913年间十年间的满藏关系来看，从满清与西藏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一时期满清政府对西藏所采取的策略与行动是极不稳定的。例如，一方面清政府按原先共识关系之名义邀请达赖喇嘛到北京，按照旧例给予无限的增加；而在另一方面派遣清军攻占拉萨，肆意干涉西藏内政。另外，1910年清政府宣布撤销达赖喇嘛的封号，而在年底又派骆多台到印度打击你，请求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等。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千灿翻译并亲属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